乌克兰的大家也大概看到，我不能讲得很完，里面的因缘太复杂了。我们只是讲一个大原则，你看到不能脱离现实因缘条件来做事。梦想可以是梦想，一定要符合现实因缘。刚才讨论的那些你也要知道，这些因缘牵涉到人心的理解，人的认知，这个认知最难改的。你要相信啊，相信我，你零和博弈的这种认知 ,zero sum game, 这种认知是最难改的，是世世代代的无始长期以来人类众生都是在这样的认知里面长大的。是不是？那个狮子说，我不吃掉你我怎么活下去，我一定要吃掉你。我跟你讲什么公平，你就是我的食物。所以在畜生界的时候众生都是这样子。所以当他们投身做人的时候，地盘概念，那个狗就地盘概念，你来我的地方，我的主人给我的食物要分一半给你吃，它是地盘概念。你看狗也是，你来到我的范围，它不容易跟你做朋友的。嗯，所以这些都是在众生在苦海里面长期积累起来的一种思维模式。现在你要给他天神的思维模式，梵天神的思维模式，原来可以大家都好。另一种自然，人间的自然是弱肉强食，当他要提升到一个层次，与自然界里面六道轮回里面有另一种自然，我们想把这个自然高层次的自然带到人间，大家都好的自然，太有难度的。那人心要升华像天使，像阿那根，所以你要把人心升华得有点像天使，那你要拿出结果，拿出成果，让人心看到实实在在的可能性。原来有另一种自然是可以的。就像今天我们看中国的崛起，它就是靠勤奋崛起。在中国以前，任何一个强国的崛起都是殖民、剥削、抢人家的资源。在我们人类的历史上，中国的现在的崛起是正好是靠人民的勤奋，靠 996, 靠勤奋工作，靠科技竞争等等，然后才崛起。这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次一个强国的崛起，不是依靠抢别的国家的资源，不是靠流血战争抢，不是靠把你的人抓来我这里做奴隶，不是靠这样子。所以人们才可以看到有一种可能性叫做和平，也能够做到，也能够自己好别人也好，共赢。但是这个世界上多少个国家接受了这个共赢的概念，运没有真正接受，他要慢慢潜移默化，一次一次，我跟你做生意你也好我也好，我也赚到钱你也赚到钱啊，一点一滴的，然后这种概念才会把人类的那种零和博弈的思维洗白。这个洗白不容易，非常艰难，明白吧？所以这是一点哦，嗯，这是人类历史几千年的历史有记载的历史里面第一次。所以一样，我们在马来西亚政治从来我们建国到现在都没有过的东西，你要把它带出来，这是多艰难的事。可以，这个梦想是好，但是你要做到。那我们问问我们华人的慈善家就好，我们华人的慈善家有一些他是真的是公平，有照顾到，很多时候还是华人照顾华人。你有没有照顾到马来人、印度人的他们的穷困人民底层的人，他需要的啊，让其他的民族也觉得你们发财我也会得意，你们不只是利益肤色，嗯，有没有？所以这个东西不容易的哦，真的是不容易的哦，嗯。中美竞争，中美竞争，我们今天讲的就是要，中美竞争那缘起智慧是什么？其实整个还是回到刚才那个零和共赢，零和思维就是你强我弱，我强你弱，共赢，嗯。但是如果大家是争 number one, 我要第一，你要第一，这个是肯定是零和的，你第一就不可能，没有两个第一吧，这肯定是零和的。但是如果人们要的是 第一，那基本上是这个竞争是这个斗争，整个会搞成斗争，整个会再搞成战争。嗯，但是如果人们要的是我活得更好，我美国人想活得更好，中国人说我也想活得更好，其实这个是可以实现的。如果大家的思维走向人生短短几十年，是不是你叫你的国家我的国家打起仗来大家都苦，我们不要这，第一我们要的是让我们的人民都活得更好。如果两个国家的人的领导者都是可以走进这样的思维，那就可以寻找一条道路是共赢的，你也活得更好，我也活得更好。但美国总统不是这么说的，奥巴马怎么说的？奥巴马说这么大的一个基数，人口基数这么大的一个国家，如果也过着像我们美国这样的生活水平，这是不可实现，这个世界是灾难。所以当奥巴马他本身是这样的一个思维，美国领导者是这样的一个思维，那你想他会接受你跟我一样生活品质，不会，我一定要让你贫穷我才会好，他一定是这样子想的，因为美国总统都这么想了，你明白吧？所以这个竞争很难，这个死结很难解。嗯，所以你要他让出来他也很难让，他觉得是不是啊？共赢只能够说在不断的探索中，也许有一天哎，真的实现了可以这样子，那么那个时候或者是大家就才会接受，不然的话它就是一个持续的斗争，只能够说在斗争中会有一个什么样的结局，没办法，可能最后我觉得中美竞争会是一种你不得不接受的结局而已，你要大家很乐意的去促成一个你也要的结果我也要的结果，我觉得很难会是这样这么美的一个结局，可能就是最后的结局是你也大家只能是这样，产生的结局就是因缘只能是这样，而不是我们都很高兴让他这样，我觉得啦，那我觉得这个经，因为他牵涉到思想根深蒂固的问题，所以奥巴马的思维是零和思维，所以决定了整个他的思维代表不是他一个人，代表是很多很多的人，你只要你活得好我就肯定活得不好，但是我觉得现在只能够通过科技的发展，科技的发展是有让很多不可能的事成为可能，比如说在中国已经可以用二氧化碳转化成淀粉，这个科技已经突破第一步了，那未来可能就可以用二氧化碳制造食粮食了然后呢你别小看哦，这个突破对人类的生存有很大的深远的影响，今天还没有办法看到，因为它从第一个突破到后来能够落实到人们生命的改变，这个还有一个很远的距离，可能还有几十年的距离，或者是很多年以后的才有可能实现但是有可能让以往认为不可能的事可以实现，像比如说以前都是资源国，哪一个国家掌握最多的资源就是最富裕的，现在不是，现在富裕的国家都不是资源国，反而是掌握了科技的国家才最富裕，你看时代工业革命造成的整个强国跟弱国的定义已经改变了，以前只要抢到资源我就是强国，谁抢到最大块的资源他的人民活得最好，现在不是，谁开发最先进的科技他的人民会活得更好，时代改变了，明白吗？所以以往不可能的事变成可能去了所以我们只能够期待这种改变，让一些传统根深蒂固在人心里面造成人世间战争斗争的那个思想基础会被扭转。那么从因果，佛教的因果角度来讲是可能的，只要每一个人守护自己的善因，是有可能每一个人都活得更好，是有可能的这个只能够在不断的尝试一步一步的突破和迈进中去实现， 没有办法，我们坐在这里定那个答案，然后我们逼那个答案出现，不会。他一定是一边试一边走，一边尝试，一边走一边尝试，然后呢渐渐的把那个一个比较理想的世界吧，可以这样讲，实现，行吗？好，第三个，我们讲到乌克兰的时候呢，很多人就会联想到台湾了，这是两岸。这个呢基本上呢我不会涉入太多，因为这是敏感课题，不然我怎么讲都会有人要骂我的，而且骂来骂去，不是我怕你们骂，不是我怕人家骂，问题是有时候会分散了我们弘扬正法的这个主旋律。反正这两岸的事由不着我来定，不是由我来定，所以我讲和没讲没差，但我不想讲。但是我只能够讲的是，有些东西我刚才讲乌克兰的时候已经有讲到了，地理现实，地理现实，文化和各种各样的情况，所以变成有些东西就是不可能实现。就好像俄罗斯不允许一个很强的刀摆在他的脖子上，来到我的边境一样的，任何一个有力量的巨人，他不会允许任何人，除非他没办法，逼不得已，他不会让任何很强的威胁的力量来到靠近自己的身边，一定是如此。所以注定了有些时候地理注定了一个住在这个地理上的人民的一些可能性和不可能的事，我只能讲到这里，然后呢，这方面其他的就让他们两岸的人民自己去思考，有一些可能性是很现实的，而不是你带这个美丽的梦想，是不会，梦想是梦想，对不对？我梦想你的刀是不会割到我的，你刀只是摆在我脖子旁边，不会的，不会的啊，你把刀摆在我脖子旁边，我睡下去肯定不安稳。当然如果你是菩萨，你杀了我，我也不在乎，死了就算了，反正因果吧，你杀我就当着我宵夜，然后呢我死后再去一个好的投生，没关系啊。那是理论齁，菩萨可以做到。但你期望一大群人能做到这一点，那就是不现实。能做到这种层次的只有非常非常少，已经把我通透领悟通透而且彻底能活出来的人也许可以，但不容易。连我们的佛陀都看到这个因缘，当在这个 King Basenadi， 当我们佛教的寺庙旁边那个国王要在旁边就破一块地要做外道，佛陀就去阻挡了，你要给他地可以放远一点，别在旁边，别在隔壁，因为隔壁佛陀就看到这个隔壁，你放在隔壁我们也一定会有斗争的，因为我的信徒全部跑来我这边，你那边没有信徒的时候一定有，你信徒一定会比较的，我在两隔壁比来比去，跑来这家跑去那家，他一定会产生很多的问题的。虽然佛门很多阿罗汉，但是旁边的不是阿罗汉呢，所以这个就是地缘政治，佛陀懂地缘政治的，所以佛陀当时叫舍利弗尊者去跟那个 King Basenadi 讲，这个不可以这样子做，那 King Basenadi 不甩舍利弗尊者，佛陀亲自出马，为了这个道场的长久安宁，跟他讲你不能这样子放，我没反对你把道场给一块土地给人家建道场，但不要建在旁边啊。当然现代又不同了啊，现代的社会因为各种政治制度管理又不一样，有些时候你也看到教堂啊，但是都有问题的，你知道吧，真的就是真的有问题的，只是说有些时候啊，就不讲了，有些东西就不好讲，是不是？所以小心一点，所以地理决定了，你知道吧，有些东西不要讲了。有一个飞机上有一个老人被揍， 因为他一直放臭屁，旁边那个人受不了就揍他。当然理论上是讲你有权利放屁，但是真的那个人也正，他其实老人家你干嘛揍他，那他真的臭到受不了了就揍他，这个很奇怪、哦、所以你看他不是讲道理的事，世界上的人不跟你讲道理，是不是？更何况是如果有道理，是不是？当人的他受到伤害的时候，他已经伤害本身就是道理了，你知道吗？威胁本身就是道理，我的安全感失去了本身就是道理，就看到这一点，你知道吗？